郑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
南邦五小会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谷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
确实叶锦明走向
光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
今天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三运受贿一案。
2018年10月11号，央视新闻播出了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受贿案的一审开庭画面。这则新闻虽然寥寥数语，播报内容并没有透露出太多细节，却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在于，人们发现屏幕上一闪而过的证据画面中，居然出现了叶简明和胡怀邦的名字。叶简明是神秘的世界500强公司中国华信的主人，当时已经被查，而胡怀邦正是刚刚到龄离任的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证据显示，王三运正是通过胡怀邦为华信提供了种种帮助。
当时国银行内部反映，他们都已经不意外了。
张宇哲，财新金融组记者，长期追踪金融政策、银行业动态，观察对象当然也包括国开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角色。而据张宇哲了解，在央视这则报道播出的一年之前，国开行内部就已有风吹草动。
当时在2001年10月，国开行内部就已经听说了，中央有些文件里，点到华信的时候，就提到前交行主要负责人、国开行现任的主要负责人参与其中。
比对履历就不难发现，这个负责人正是胡怀邦，而国开行与华信的业务往来，即使对外也并不是秘密。作为华信最大的贷款行，国开行无疑是叶简明服务国家战略说辞的一块招牌。
大家都知道，胡怀邦他背景是纪委方面出身的，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多人脉的，他们就想他肯定会再有一些动作呀，会都要找人托关系嘛。一直到一年之后，央视曝光了这个事情的一些线索，他们就预感到，胡怀邦可能真的要出事了。
在出事前，胡怀邦的履历可谓是华丽转身。他曾历经了18年学者生涯，从2000年开始转任金融业监管者，先是进入央行成都分行担任副行长，之后又历经银监会纪委书记、中投监事长等等职务。在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胡怀邦先后抵达交行、国开行这2站，担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因为当时写这个报道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交行对还有开行内部对胡怀邦的评价简直是两极啊，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不少交行员工对胡怀邦赞誉有加，有高管评价说，虽然胡怀邦不特别熟悉银行业务，但是论宏观分析、银行战略等等都把握得不错。而胡怀邦在交行期间曾经全员连续3年加薪，底薪几乎翻倍，下属对他的评价大多正面。
交行内部员工都讲是交行对下属非常和蔼，而且很有人缘，非常尊重下属，都不像有的领导可能比较摆架子，动不动就拍桌子什么的。而且胡怀邦因为他曾经当过老师，有学者风范，交行内部觉得他还比较善于听取员工意见的，没有什么官架子，而且感觉很质朴，有一种北方人的质朴。
作为一个无论从业务还是为人处事上都颇得人心的一把手，也不奇怪会有交行员工感叹胡怀邦的落马，说看到央视的这个消息大家都震惊了。只是交行时期的胡怀邦还有让昔日下属们更震惊的故事，这个人们眼中的好领导或许没有表面上那般完美。2012年7月，华信通过收购安徽的上市公司华兴化工借壳上市。
中青年发布定增预案，拟以每股4.36元向华信石油发行不超过4.52亿。
在新股东的保驾护航下，华兴控股于当天复牌，复牌后表现相当强劲，连拉4个涨停，显示出市场对华信石油的入驻。
草蛇灰线，华信的这步棋中已经埋下了叶简明、胡怀邦、王三运三人的关系网。这笔收购中，正是由胡怀邦安排交行给了华信11亿的贷款，而投桃报李自然也少不了。
然后后来我就听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他们就听说胡怀邦的儿子胡晓东对外曾经提及说他母亲薛英娟大量买入了这只股票，当时他们也并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后来一直到看到海南华信这个来收购华兴华工借壳上市的时候，才明白他为什么会买这只股票。
而华信的这次借壳机会，正是来自一年前向时任安徽省长王三运要来的壳资源。同时在这两年里，王三运的儿子王畅还是胡怀邦在交行的秘书。这组稳固的关系随着胡怀邦2013年转任国开行董事长一路随行。一个明显的例证是2011年底，王三运转任甘肃省委书记后，王畅从交行离职，一路跟去了甘肃，找钱找项目去了。但当胡怀邦执掌国开行后，王畅也尾随来到国开行，在上海分行做了一名正处级行员。至于华信，毫不意外的是，从2014年起，也就是胡怀邦到任不久，国开行就成了华信最重要的贷款银行。到了2017年9月，上海华信作为华信的融资主体，一共获得的银行授信是616亿，国开行所占的比例超过68%。而这其中的太多笔贷款都显得过于蹊跷。
那根据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中国华信收购该联合体所持的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14.16%。
俄油是全球最大上市石油生产商，交易额估计为91亿美元。市场预计，
2017年9月的这则消息让业界震惊。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俄油与克里姆林宫的亲密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叶简明和华信此时看起来有让人琢磨不透的巨大能量，国开行在其中的资金加持更让一切显得太神秘而特殊。根据后来央视新闻证据画面显示，这笔收购中正是由王三运通过胡怀邦为华信获得了国开行的48亿美元综合信贷额度帮助，提供这笔巨额贷款的是国开行海南分行。
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时任海南分行行长徐伟华为了讨好胡怀邦积极推动这个项目，徐伟华经常做叶简明的商务机出去考察。海南分行的分管评审业务的副处长关文哲直接跳槽到华信负责融资，据说华信给的每一笔贷款都能拿到3%的佣金。
而胡怀邦为了保证让这笔贷款及时到位的到达华信账上，打破了原有的诸多正常程序。
这么大一个额度的海外收购的这个贷款，首先应该报备到银保监，然后我从银保监信源了解到，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国开行的报备。
另外，据国开行人士透露，按照贷款流程，这笔钱应该按照项目建设的进程分阶段投入，但这48亿美元的贷款却是在几天之内就被海南分行放出。这位人士感叹，这种做法在以前的国开行是无法想象的，海南分行自己也不敢这么干，除非总行有特殊指令。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华信风险暴露后，海南分行还一再给华信授信，被国开行行长郑芝杰发现后，甚至试图见缝插针的掩盖。
海南分行就趁当时主管行长郑芝杰出国期间，在2017年底又给华信追加放款了8亿美元，我听说也是在几天之内就放出去了。他们这样都是为了希望能掩盖这个风险，拖延这个风险暴露的这个额度。
一个接一个的绿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规则， 胡怀邦在行内仿佛拥有一手遮天的能力，让人啧舌。而这种逾越一切的能力，在国开行内部并非没有制度约束，并非没有声音的反对。
我就觉得挺诧异，是为了给这个贷款放绿灯，胡怀邦他在国开行内部大调岗，就是说从头到尾的审核环节都换成了胡怀邦自己的人。
在下一集节目里，我们将继续讲述胡怀邦是如何突破国开行原有的风控制度，一次次给包括华信在内的问题企业违规输血，为了清除异己，他又放出了什么人事大挪移的招数呢？